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定学啊。那么上个礼拜一开始，我就用修所成地来引这个入正行的次第。那么其实，在上个礼拜讲的三大段落，最重要的关键，是思维无常。对吧？思维狭满无常，求出离。然后呢，在一内一外各五种合起来十种圆满的思维。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敦品上升，让自己呢发起道心。这个道心是什么道呢？其实就是出离道、菩提道，还有空性圣界。让这三件事情呢，变成我们日常每一个念头最重要的事啊，最重要的事。然后呢，就这样子摄心安住在这个正念，然后也正知过患，正知功德，在这条路上一直不断的精进啊。和这精进、正念、正知，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止观明镜、清醒明觉的心，保持这一念心，其实就是修行。那么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精进的正念正知？其实不管从原始佛教啊，南传的内观禅法，一直到唯识观，乃至于般若，其实大家都觉得它是个教理啊。其实我觉得它原初一切的教法啊，一切的教法，其实阿含的空也是般若啊，只是个人认定所对治以及认为能对治的方法不同，有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呢，如果真的我们愿意去广学各个传承的经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学习不要受限于文字相的话，真的用实践的心，更宽容的心，真的去了解苦的相，去考虑怎么样去离苦，其实只有实践方法的不同，目的几乎都没有差别。你说哪一位人士不是要离苦得乐？只是你用什么方式离苦得乐？难道方式一定要全宇宙、全世界每个人都一样吗？因为每个人都有个别差异啊，各自面对的因缘不同啊，所以在照顾不同的因缘，又要达到同样的目的的情况底下，又开展出许多的方便传承。那么这一个礼拜啊，我都其实在看清净道论。那么为什么要看清净道论，也是源自于学长要求能不能够对前面的这个各种行者哈，就是贪行者、嗔行者的形象啊，顺着前面的文跟各位做报告。我忽然也警觉到，的确啦，我比较好像重视学理的东西。那就像当初我在讲白法明门论的时候呢，当然我也是偏好五片行啊、五别境啊、善法啊，然后讲对治的各种法门，对不对？怎么样用这些新兴说法的案例来整理跟体会理解佛法所有不同的传承，它在修次第上的法要，其实都必须要善用其心，以及要关照我们心的种种的性相啊、形象啊、业用啊，自己能够了解定的关系啊，它的因缘，它彼此是互相怎么牵制的？还是我根本就误会了？还是根本我错会了、错用了那个心？那么只要把病因了解清楚的话呢，你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本能，怎么样离苦得乐啊？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肯定的本能。那么于是呢，在这种共同的初心不忘失，而不是在追求一个跟这一条道路违背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走向明相应处而得到解脱的一条道路。啊，如果我们每天照做的事情都是跟解脱无关，乃至于相违，乃至于一直不断的积聚啊无明相应的认识作用，然后于这种认识作用又不明了。那么今天下午啊，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都是博士级的教授，只有三个人特别，我 还有黄伯苓黄警官啊，还有一位西藏宗萨佛学院来台湾的一个 Campbell，因为最后被迫的每个人轮流发言嘛，那我就发觉整个从头听到尾，我们三个人的发言的内容就跟其他那些学者典型不同，典型不同。那位西藏的 Campbell 大概是倒数第四位发言，他说他的中文不太好，他很客气呢啊。他来台湾已经快要7年了，我们也一块有一起上课的机会，然后他就说他不是能够很理解我们的话，不晓得是因为他中文不好，还是觉得我们搞错佛法的意思。我觉得底下的话就有很非常好玩，他说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讨论怎么样去帮每一个这个众生解除业苦，我说你们在这边谈半天，不管谈出什么样的 solution 啊，其实呢都不能够替一个石头让它不沉啊，也不能让油不漂浮在水面上那么业性这件事情虽然是自性空啊，这个话是我的诠释了。业性这种事情呢，虽然是自性空，可是这些因缘都是法尔的，都是法尔的。你不是用所谓的一堆人为有为的造作的力量，想要去改变这些业性啊？其实改变业性的想法是无明，是无明相应处。那么你不去认识实相，却要颠倒作为，然后呢，乃至于要花上很多的人为的力量跟成本。啊，去扭转大局，都不去从因地上去看。他说，佛法真正不共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教育教化。他说，我们只能够让他们明了实相之后，让受苦的那些人自己找出路出来，自己找出路出来，否则你强压着他们出来啊，或者呢替他们越俎代庖，其实。都只是一种正上缘，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业果啊，以及因缘的话，他们纵使今天被你拉出来了啊，从一个苦地被你拉出来，他回头过去又跳进去了，又跳进去了。所以，如果不能把教化的这个工作确实做好的话，确实做好的话，佛法其实就会没有了啊。他很恳切讲这句话，不过。那黄伯苓讲什么呢？黄伯苓黄警官就讲了，他说听了这么多大德哈，这些大教授们讲那么多理想啊、策略啊、这个宗教作为的差异化哈，怎么样走出特色啊、目标啊、方法呀、计划呀，这些东西除外，他说每天在医院当中啊，每天在医院当中有一堆人生病受苦啊，然后面临亲人的死亡，然后呢？精神病院或者是心理咨商师，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要去面对许多慢性的乃至于精神官能症的忧郁症病人，种种的，他就讲了很多。他说，我们都没有真正去看到，乃至于呢，其实隐性的有自杀念头的人口，其实全世界普遍的都很多的，都很多的。那么这种苦。不，没有办法真实去面对。那我们讲那么多的所谓佛法啊，是所谓者何？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一直在佛法学习的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很关切的事情是什么呢？怎么样找到一个教学啊，相陪伴的一条更好的善巧方便之路啊？当然，真正专精佛法的人，他应当去对所谓的圣意。这个部分真实去了解，而不要跟一般众生一样都迷在相上，那么乃至于呢根本没有人带领去走出这条跟泥绕般的混沌之路。那么我觉得这个话题谈起来其实很大了。我觉得每次都看到问题出来了，然后一堆研讨会啊，然后一堆学者讨论完了，结论就是一纸报告。那一纸报告到落实到 真正第一线上去，其实又是好大好大的距离。我们从很多的这种救难的经验上看起来，以及包括其实几乎现在国际可以说是第一把交椅，几乎比红十字会还要大的实际的力量，他们的经验学习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不是外人去帮那些人站起来，而是要帮助在地人站起来，让他们自己站起来。你用再多的物资去帮助他们站起来也是一时的。我就在新闻上最近看得到，你看泰国有多少海岛受难，可是没有受难那些海岛却一样怎么样，狂欢入夜，狂欢入夜。你看到那些外国人啊，欧美的客人，乃至于有东南亚这些呢，日本啊、台湾去的可能也都有，不过那照片出来的都是一些欧美人士，然后呢，涌着那堆在地的那个土著，在那些灯光深色底下跳的是 disco 啊，摇头晃脑，喝酒狂欢。我说，如果第一线人民的觉醒的力量啊，变成必须要像怎么样获得经济的来源去靠拢，那久而久之忘了初心，忘了我只是要有一口饭吃，三餐饭能够温饱，以及一张床能够安睡，然后呢，不必去承担这么多多余的事情。可是原本一个经济措施的好意，就会造成什么？造成广泛的政府的没有能力，而外国人进驻在那个地方去做救援的行动，其实只是在展现什么？展现我要继续获得未来你这一个国家的贸易商机。如果动机是如此的话，那么这样子的救难夹杂其中，如果继续用这样子的贪嗔痴包裹这些所谓的爱心的活动，那么如果智慧都不能开，而且所谓的佛法的智慧不能够落实到在地当地人的觉醒，以及真的自己长期的为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然后呢行有余，慢慢的扩充到我能够去协助全宇宙全法界的这个众生，我觉得这些次第几乎都是逃不了的事情啊，几乎都逃不了的事情。那么怎么样的策略，难道有逃得过六度四摄的方便法吗？你说，如果我要帮助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人，除了六度四摄有更好的方法吗？你去想再多的策略，再多的方法，真的核心的要件，我觉得还是在六度四摄的种种变化形态，而不是许多的什么物资啊，配送管道啊，那些都不是在紧急的时候去设置的，而是都是平时的建制。所以怎么样能够有无常的观念，对不对？认识苦在因地上的真实的作为是什么？杂话了，不过实在是延续那种思考哈，体会很多，所以我觉得也很欢喜。上个礼拜有学长在问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贪嗔痴慢以及这个寻思行者的形象。那么在清道论呢、啊，我等一下会跟学长报告，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传承跟说法，比较更接近我们现代的语言啊，可以提供给各位学长参考。但是呢，瑜伽师地论的成文呢、啊，还是比清净道论早。我们还是先看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明。如果有带这个批寻记法本的啊，没有的话呢，也请翻到卷二十六一开始啊，卷二十六一开始啊。假定没有带整个法本的，麻烦就要找别人稍微看一下文，因为文还是有一点亮的。我们请翻到，如果批行记的话呢，请翻到896页倒数第三行。那么如果你是临本的话呢，你就找到卷26一开始，其实应当没有多少文，你去找问贪行布特嘎罗因之何相，在896页卷26倒数第三行。这段文呢，它的精彩在于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我们人世间形象的描述。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做一点用我的专长来讲，人格心理学嘛，人格心理学把一些个人的特质啊做描述。你们呢做什么呢？你们也不需要做什么笔记啊，其实呢就是自己去衡量啊。那么所有这些形象，就所谓形象者就是三业造作的倾向，你会不会有以下我所叙述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在你的行为？行为者就表示什么？六根对外的造作，就是行为 啊，行为是很实际的，不是很抽象的东西。你看看我会不会在两难的情况底下会偏好像以下这样子的说法去做？其中呢，有一些我们会一直觉听起来会是负面的，有些呢直觉听起来甚至都是正面的。可是呢，不管是负面的人格描述或者正面的人格描述，其实都逃不开底下这五种啊五种基本的烦恼心态。好，我们请看底下896到93行，问贪行者普特伽罗因知何相？那个何相？那个相？因为基本上我们在法相里面谈到相，有谈到什么法相啊、名相啊、性相啊、形相啊，还有体相，这五个个别不同。在这里呢，请各位多加一个字，形象。形象者就是五蕴的造作，啊，就是说，如果贪烦恼比甲强势的人，啊，这种种子业力哈，业力就是你的行为偏好。那么你这种行为偏好比较强的人，会表现出在五蕴的造作的什么样的相状？啊，那这里描述的都是他的形象。那形象用心理学的话来讲，就是人格的行为表现。如果你具备有贪的人格，你说贪会是人的人格吗？我觉得相当是哈、哦。不管你是往善的方面走或不善的方面走，其实我们几乎每一个有情众生呢，都免不了以下这五大类的基本烦恼心态。所以我们不必用太说我是我不是的心态去看，我们先了解他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那么他在底下的叙述几乎都是两段，一段先总说啊，总说。说明它的种子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它的现形有怎么样不同的相状啊，所以它大半都应该要分成两大科哈。那基本上那个语法这个标准句啊，都是像底下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念一句之后呢，以后的另外四个的标准句我们就不念了啊。那么贪行普特伽罗于诸为猎所爱事，那个顿点应该顿在事后面。所爱事中不是在事后面，在中后面哈。于诸为猎所爱事，为猎所爱事就是说，一般人甚至都不会去喜欢的事情啊，不值得去动用到我要去贪着占有，乃至于会去抢夺或去争取的，其实属于一些不值得去争的啊。一般世俗人都不觉得要去争取的那些事情当中，都会升起什么？上能升起最极厚重上品贪馋，上品贪馋者，就是说你会用强烈的贪相应的心心所，乃至于三业的造作去争取，啊，去占为我或我所，啊，把它认为是我所，也就是说，它是个反省的语法，就是说对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也会用最强烈的手段去怎么样去占有。啊，占有这个只是一种语法，当然反之亦然啊，反之亦然。你不管你用的贪馋贪那个馋就是现行，你用三业的造作讲善品的话呢，就是强的，下品的就是弱的啊，可有可无的。那你的所爱的境界有为劣的啊，为劣的，这个呢叫做下品啊，也有叫上品，上品就是几乎人见人爱的那个叫做上品所爱事啊，所以那个所爱事跟贪馋。它的上中下品刚好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上品的可爱表示人见人爱，下品的可爱就是所谓为劣的所爱事，那表示不见得大家都爱的，懂我意思吗？可是呢，上品的贪馋是讲那个造作，那个贪相应的造作的势力比较强的，下品的贪馋就是可有可无啦，我也会爱啦，但是如果爱不到、拿不到、争不到，我也不会那么苦啦。这是叫做下品禅啊，这是这个法相专用名词的一种差别，各位熟悉哈。那么对于最为劣的，就是对下品的所爱事，都可以起上品禅了，上品贪的这种造作现行了，何况中品啊，中品啊，或者是上品境界，那个表示呢，由此可以知道呢，前面的为劣就是什么下品嘛啊，所以你在为劣所爱事那个为劣旁边就写下品。那这样子的话，才会跟后面的那个翻译啊，刚好对起来啊，对起来。所以呢，乃至于你对上品境界起什么下品贪馋，都是算什么？都叫做贪行普特伽罗的形象，懂意思吗？啊，所以你自己可以回家哈，用三对三的方式啊，三对三不是只有三个，是每一个都可能，每一种可爱事， 这是层级哈，都可以有上品禅、中品禅跟下品禅。好，于是呢，三乘三就会变成九种形象，对不对？那这个是大概对于境界跟你造作的行为之间啊，去做那个人格的描述。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的，因为就我个人学心理学来讲，心理学的境界也无非是这样子，就拿境界啊跟你个人的造作的倾向啊个别去配对，那这个是非常情境跟个人的特质的一种互动理论啊，创造出来一种理论模式。不过呢，这种其实只是分类。各位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呢一定会有所造作，可是呢越造作的话，你对那个境界的可爱度会提升，因为你对它造作的越多啊，那那个境界会被你认定成越可爱的程度就会越高。人是随着自己的造作的频率，就会增加那个可爱境界的层次啊。所以其实一个境界没有所谓可爱不可爱，其实都在于你的造作的多寡。你造作熏习的越多，大家争取的越多，那那个境界就会被人家认为什么极端上品的可爱的境界。所以呢，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经济学是一样的。一个东西如果它有很多的人去怎么样去标它，对不对？它价格是不是就高了？所以其实呢，它本身所谓的自信、所谓的价值，其实都是什么供需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我有人在旁边推波助澜的炒作啊，炒作说很多人在买这个事情啊，在要争取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要去有机会获得的时候，你那种觉得很难得啊，那种满足啊，那种熏习啊，那种熏习其实都是分别造作出来的结果啊。这个以后慢慢其实你们学唯识，你就会去从实际境界上去看这个事情。我们一般从这个境界上去看，你看啊，现在所有一切的所谓的丰衣足食的市场的局面，都是透过商品文化，都是透过那些少数的行销专增加在消息面所创造出来的。乃至于有一个什么，我忘了什么骗子，什么白宫什么一个事情，因为一个总统的绯闻事件，他为了要消毒这个事件，顾不得找好莱坞的专家去怎么样，在电视媒体去炒作新闻，乃至于呢会让全世界的人都认为，都把注意焦点转到什么？转到这个中东某一个战事上，可是那战事根本没有发生，啊，根本没有发生。那么所拍摄出来的那个人根本是演员，可是他可以在媒体上炒作到大家都真的认为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要掩盖什么？大家不要去注意那个总统的绯闻事件。啊，那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不过这种可笑的事情天天在我们四周围发生。啊，天天发生，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知道全世界，啊，我们呢就想要，而且多半依赖什么？多半依赖自己以为很公道的媒体，啊，那事实上这么多的媒体，它实际上是在制造还是在客观的报道，都是一个问号。乃至于我们资料的解读，我们自己本身都也随着自己什么？自己相应的业啊业心心所的造作，也跟它怎么样呼应？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法界。布特伽罗众生相的共业啊，所感出来的结果。那么这个是讲到所谓的罪及厚重，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前面的定义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猛力贪啊。猛力者就是透过一直不断的串习，当你在阿拉意识种子当中，你偏好什么，那个最强的那个啊，最强的那个动机就会出头啊，就会出来。那么你强者就会越强，弱者就越弱。所以上个礼拜我也讲到妙老讲了一个事情，你好不容易修禅有一点上路的样子，可是呢旁边打闲岔你就会很烦，对不对？可是你自己在打妄想的时候呢，旁边打雷了你都没有关系。那么由此可以较量出来，生处是生的，熟处还不熟，对不对？我们打妄想这种烦恼心心所业势力是很强的。所以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把这个生处要怎么样转熟，熟处要转生，就是把对于烦恼的堪能性这件事情转成什么？对于正念所缘、正知过患跟功德这件事情的什么业习怎么样熏习成就，让这个本来不熟的变强，啊，把这个熟的，但是那个会带来烦恼的那些事情的势力的怎么样转熏习变弱，这就是整个修道的过程。 那么，如果你不经过这种锻炼，不可能平白无故，因为我对一个理论了解了，我就自动免疫了，没这种事情。这种免疫的生理的免病病菌的免疫可以透过打针，可是打针它并不是打药进去，它是打个病毒进去，对不对？但那病毒小量到足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产生什么？产生抗体细胞，所以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有自力因缘去怎么样？准备到我能够应付更强的病菌，懂吗？所以绝对没有什么一触可及的事情啊！你对理论的理解是不足以变成你对于烦恼或者是过患的防范力量，一定要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练习。所以，如果你对于所谓世间的过患越是恳切的话，你就不会放松啊！在这个地方还有漏网之鱼，然后你放逸它，继续不断的熏。熏现烦恼相应的三业造作，而对于所谓的圣道这件事情，觉得它是遥不可及的，是我们凡夫做不来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发起贫穷心、下劣心，觉得怎么样就好了。那这个都是我们不够的，我们很慈悲的，在一些老师的摄受底下，对不对？好不容易有一点对佛法的熏习的情况底下，发出一点正见，发出一点道心，可是那一点小小的火苗啊，老实讲了，天一冷就熄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培这个火啊？几乎是每一个念头的工作，而不是多久再做一次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说，不管你用哪一个法门，怎么样能够慢慢相应到找到一个最适合你每一个念头都可以带着走的相应的法门，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它就是要换掉什么？换掉无始劫来这种罪极厚重的上品贪缠，一种行为造作的那种倾向，那种偏好。啊，那种偏好把它换掉。那么第二种呢是长时贪，这个是叫猛力贪。他说第二个定义，又使贪缠住在身中，啊，经久相续，长时随复。意思就是说他住在哪里？住在身中。那个身是什么？积聚五蕴的积聚，就是串习的力量。因为你不断的去练习它嘛，那么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了以后呢，它就会变成厚重的，对不对？那么过去呢，我们所熏习最厚重的种子也会。现行，那个现行短暂得到好处之后呢，我就一直不断的怎么样，长期这样相续啊，长时的它就会造成我的制约性，我的制约性。可是这种制约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制约，都是不真实的制约，它不像一个绳子真实绑在脖子上，不是的。你要说不做，其实可以不做的，其实可以不做的。问题是你那种对于烦恼的随顺，像我昨天拔牙了。拔牙了，我从昨天晚餐开始，晚餐没吃，早餐没吃，中餐也算是没吃，到晚餐因为下午都去开会，也只有喝茶，就是不吃，不吃到什么程度？不吃到你能够训练啊，你这就在餐桌上看人家吃，你就会观察到，哇，牙血老脆软了啊，牙血感觉在想吃，可是你知道。吃了之后呢，一口热汤下去之后会烫那个伤口的那个烫，啊，你真实对那个痛、那个烫的那个伤口的不舒服的经验，你会觉得一天不吃不会死人的吧？对不对？你何必就会贪那一口，去痛的哇哇叫，痛了之后你就说啊，反正医生就在转角，那你就再去找医生。难道你喝一口毒药再去找解药吃吗？啊，这种正观过患的力量。你能够有堪能性，你不会觉得那不是一种忍，知道吗？那种能够忍一时的那种流口水，流口水就是流口水，你把它吞下去就好了，知道吗？你吞下去的是一种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换来的是一天一夜，啊，身心会越来越清安的舒服。所以，我们就是正念正知的力量不够怎么样？不够经久相续。对不对？常识随转，反过来，如果你为一念之差，你就怎么样？常识随复，就是不一样。所以不管它再怎么厚重，不管它怎么样常识相续，你只要知道实相，实相就是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顺这个正见啊，随顺这个正见，在造作因地的时候，是你唯一最自在的时候。果地再来求解决，都是什么？都是下劣之法。那都是下劣之法了。那对于已经发生的，根本一点担心都不需要，只有承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打吗啡或打麻醉针也还是承受，只是你不知不觉而已，只是你堵绝了那个神经的回馈系统。事实上，身心还是在承受，还是在承受。所以最自在的就是那个因地，最自在就是因地。所以上礼拜我在那个寄诵当中啊，思维狭满无常的那一段文的最后，就是要嫉妒果没什么好去希求的，也不去害怕。最重要的是因地，整个修学到了佛果位，都也要不忘什么？不忘初心啊！不忘初心，不忘了因地是要度众生为念的。从你出发心到等正觉，这一个念头都没有忘掉，都没有忘掉，所以都是在因地上用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你解脱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只要这种观念对，你不求什么，不求花俏的东西。就这样子持续在这个最简单的念头上熏习成就，那熏习成就啊，像《清净道论》，我在《清净道论》看到有一个叫做阿罗汉的微笑。听说阿罗汉在临涅盘前会有一个对三界最后的一指微笑，那个微笑是什么？各位体会一下吧。什么事情对于面对生死这件事情，你还能够好轻松的微笑以对？这个就是涅槃，不是到了临终才有那个微笑的。你如果今天这个正见能够成就，就是刹那刹那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念头的考验，你确实如实的去面对以后，你就会对于三界、对于一切的五蕴溃烂，你就会有一种发自脊椎到每一个细胞的清安的觉受，那种就是涅槃，那种就是涅槃啊。所以呢，怎么样不被贪缠所系？啊，贪缠呢，你就会怪到什么可爱法的境界。这个其实你怪谁呢？所以他底下才会说了，由贪缠故为可爱法之所寄附，这是因呢、啊。贪缠是因，因为你对那个境界有所求嘛，对不对？然后有所造作嘛，所以呢，你就会希望结果嘛，对不对？这无非就是我所的一种造作，所以你才会被怎么样？被可爱法，可爱法就是那个境界所制服。反之，怎么不能够制服彼可爱法？所以呢，你去观察对一切可爱境界的追求是苦，对不对？获得的时候暂时有乐，可是呢，接着下来，当你住时，就是持续保有的这样过程当中，当你要去保有它、管理它的时候，你是苦的；失去的时候也是苦。所以，所有境界的一种从追求、拥有、暂住乃至于失去，一切时无不有苦啊，无不有苦。那么，这种有苦的境界好像是消极的，可是一个动机转变过了，一个东西转变过来，企业纵使是世间法的企业，它绝对不是拥有多少资产称为是这个企业的力量，它决定的一个企业的力量都决定在哪里？学过气管的人都知道 turnover 周转率，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让这些资源能够怎么样流动，流动就表示什么？不是我的嘛。一个企业，它能够让它资源，不管是人、物资或者是金钱，能够在单位时间当中流转的次数越多，越多，住债的时间越少，它可以创造出来的杠杆以及那个力量是越大的。老实讲，这个背后也有出世间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佛曾经在《阿含经》讲过一句话，他所悟到的道理，跟世间智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可是呢，世间智者把所有这些道理拿来怎么样？赢求，赢求。可是呢，佛法把这些道理用来怎么？解脱。你看，同样一个道理哦，同样一个道理哦，同样在造作上的善巧哦，两种不同的目标的设定，两种不同随时那个正念的安住，安住，它的果就这么大的不同啊，这么大的不同。所以每次啊，思维以及看到这么维系的差异，造成这么大的差别，实在是可以有一点点体会到那个可怜悯者那个背后圣人的心地啊，那种不能够说是悲，也不能够说是乐的那种心情啊，那种急切，想要在自己心地上、智慧上、慈悲上能够快速的成就的那种圣人的心地，你就会多少有一点体会。有点体会。所以我们到底说一直要想说我要做这个世界主，对不对？对万物之灵。可是呢，我们对于所谓这个可爱法，你不但不能够去制服它，反被它所制服，所谓者何？ 所谓为什么我们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为什么世间一直要去追求完美，可是流露出来的讯息都是 imperfection，不完美？为什么？难道我们去希求？难道要勾画个蓝图，说什么是最完美的吗？所谓的完美，它其实就在不完美的当下，懂吗？心境的转换是唯一的可行性，而不是在境界上的造作，而不是在境界种种的造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随顺行，真的，我觉得就是佛法非常重要的关键。它不是无所为，它也不是有所为。这样讲又圆了，哎，拉回来。然后呢，这个是总说啊，各位看到这个标准语法，大概底下的四个都是这样子。最重要是底下的种种形象。那么第一个讲根啊，根就是我们的最主要是讲五根呐，当然也包括六根在内啊。贪行者，他的五根经常保持什么？悦者，悦者就是喜悦润泽，表示什么？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白话讲，乐观的。他容易看到什么？容易看到他自己喜欢的。他只要看到他自己喜欢的，不管是境界，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他非常会去注意到，而且敏锐到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对于他不喜欢的东西呢，会很容易的自动过滤掉，视而不见，视而不见，这叫做悦则。悦则就是说，他经常六根所取的境界都是可爱境界，啊，都是他静眼望去都会看到可爱的东西啊，然后呢，让他的六根呢会跃跃欲试，想要去怎么样？想要去去尝一下，用六根的造作去触对一下，就会有这个倾向会出来。诸根不摄，不摄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动不起来，摄的意思就是动不起来，就像是摩擦力很大啊。那贪心者的特色是什么？一动心，马上就会行动。一动心，他几乎的心呢，就会贴上去了，就会贴上去了。马上心就会流露出那种流口水啦，然后呢，心动不如行动啊啊，然后呢，不是动不起来的样子啊，他会马上啊动身法语的去造作啊，然后乃至于发出赞叹，像我诗人就会发出赞叹，那个诗人的那种对镜，马上会起赞叹的那个拈来，就是诗句的那种。形象就是诸根不摄啊，越不出色的人，他这种三业六根的表达越流利，越流利，他越能够表达出对美啊，他喜爱的境界的一种赞叹，乃至于呢，这个是发出语言。更实际的人是直接身体的造作就会去怎么样，就会去实践它，就会去实践六根对可爱境界的一种造作，这个不摄。他没有什么，没有，几乎没有停顿的。你这个势力越强，越没有停顿。然后呢，诸根不出，不出者就是说，出的意思就是没办法分别了，就是很钝的意思了。啊，他能够很分别，即便你一个爱钻石的人，你把钻石镶在一堆啊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当中，他就可以很敏锐的发现出来，懂吗？一个。懂得这个舌根辨位的人啊，你把一个一杯酒啊，一杯酒啊，他去品尝一杯茶，他去品尝，他可以去品尝出我们这种钝的人，你去吃出来不同的味道，几乎感觉都是没什么差别的。可是那舌根利的人，他会去分别，他的分别力量不出，不会很大条，他会分别的非常的细，分别的非常的细。他乃至于如果知识够丰富的话，他会知道。这个档案哦，他采叶子的时候，大概是雨水重不重？他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他可以一个这样子的触对，他可以知道万法，这就是不出，就是敏锐啦，那种分别非常非常的仔细，这是对坑的根的造作的形象啊。那这三个是一组的，四个，对，四个，悦则就是比较乐观啊，喜悦啊，哈，看所爱。爱的东西，还有一个诸根不强，不强者就是不必特别的用力，啊，不必特别的用力，他就是对那个东西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相应，啊，很容易啊，不必特别去注意，啊，不必特别去注意，他就自动会去领略到那个东西，就是不必去强加用力，那个根就会贴到那个他格外的境界上去，啊，这个就表示他对根的那种运作有一种 很强的那种贴近的能力啊，一种造作的倾向。那么他的性情是什么呢？底下就讲性情了。唯信不好以恶身于，包括身跟语哈，恶身或恶语损恼于他，他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所以呢，这种人不会跟别人吵架，一看到吵架的地方，他会远离，他远离啊，他会把自己呢处在哪里？处在很平和、很温馨、很可爱、很美，处处都讲真理的这个所在啊。我是故意，因为各位都是学佛的人呐、啊，所以我举的例子都是属于偏这方面的。当然，你要讲别的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喜欢赌博，也是一样，什么都可以赌，你知道吗？一个赌性坚强的人，你听到什么消息了，然后就跟旁边的人讲，我跟你赌，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只要有人劝我或打消我，我不会跟他辩。你讲归你讲，反正我喜欢归我喜欢。懂吗？你怎么讲都不会改变我的心意的，我也犯不着跟你辩，对不对？我实际上享用就好了，实际上享用就好了。这个是贪行者的形象啊。那么呢，这是就他的个性上了啊，个性上。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别人啊，外面的势力对他会不会有影响？他很难被影响的，贪行者是很难被影响的。他是很内控的人，就是说他很被自己的想法主宰。外面的想法难死远离，难死厌恶，懂吗？别人的一个消息不会让他立刻就远离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也不会让他厌恶，立刻就厌恶这件事情，他不会，他会持续一段够长的时间，会持续一直不断的持续，一直不断的尝试改变，只要他爱那个东西的话啊，他会一直不断的换各种方式啊，去染着那件事情。那么外面的话很难让他怎么样远离，也很难让他讨厌那个事情，不容易的啊。即便已经有很明显的资料现实资料告诉他那件事情是不好的，可是就是断不掉啊，就是断不掉。他可以知道哦，比如说很多爱抽烟的人，他就知道抽烟不好哦，他也去看过那个什么那个解剖的展览，一看到那个吸烟的人那个肺那么脏，出来之后抽口烟。刚刚看起来很不舒服，就是这样。他因为他已经串习他宽解他的心态的方法是什么了，你很难让他立刻远离，我只要少抽一点就好了，顶多变化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底下呢就他讲他的造作啊，讲他的造作啊，他会呢固执一个下列圣洁，下列圣洁说啊，五欲六尘那么多，对不对？我也不过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而已。他觉得拥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没什么关系，我只要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染着，我也贪的不多吧。人们不能没有嗜好嘛，不能没有兴趣嘛。我就是这一件事情不好而已，那什么关系呢？这种想法就叫下列圣洁。那于是呢，他有这样的下列圣洁的关系呢，事业就是三业造作的啊，三业造作的一种习惯就会非常的坚固，就会非常的持久。不容易转变。于是他有一套观念呢，他有一套想法，他自成一套逻辑理念啊，他也自圆其说，他可以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乃至于他可以找到很多人说，前一阵子我还看到报纸啊，说有一个道士不计荤腥，最后坐缸成就。好，有人就会拿这个消息来说，你看嘛，为什么一定要吃全素呢？好，乃至于他就举当时那个提婆达多的故事，因为提婆达多主张要全素，他不过就是要争取教团的领导地位，可是佛陀也不允许啊，他就自动会去找很多这一类的消息来合理化啊，我这样子做是 OK 的。我跟你讲，如果你要把三藏十二部经的经论文句，也都是佛说的文句，拿来当作你事业造作的借口，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可以成理，每个人都能，包括杀人在内，我都可以找到佛经有合适的文句，可以去让我的行为合理化，可以让我的行为合理化。所以佛法不是拿来让你的行为合理的东西，我们还是相信每一个人公道在人心，你自己对于事物的判断。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很如实的判断，这种东西是骗不了人的事情。我们诉求是那样东西，那样如实正见的那种角色，而不是用各种 文言的下列圣洁，产生对某一种造作的一种坚固啊，一种监牢跟久固，这个不构成理由的。然后呢，对于境界，境界就是这个是事业者，就是有所造作，他也会认为有所不为，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去做的啊。境界者就是前面事业是应当要这样做，他有一套想法啊，那可是那个想法是下列圣洁，是错误的。他也会找到一种想法去让自己告诉自己，我不要去做什么事啊，我不要去做什么事啊，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解脱啊，等等的这种借进取见，这个境界者其实一种就是我们讲的五种不正见的借进取见，一种根本跟解脱没有关系，你去做不做那件事情其实跟解脱没有关系的，可是他会执之久远，认为他一定不能去碰，这叫禁忌。好，他会去有很多下列的圣解，认为有什么事情是应当要去变成自己的事业，有什么事情是永远不要去碰的啊，他该做的不该做的他都有自己一套下列圣解，可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怎么样清凉自在。所以我说学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到底学得越来越自在还是学得越来越苦，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辨别的。可是所谓的苦跟乐的感受不是五欲六尘的那种觉受，所以你要定义到所谓苦乐的觉受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把那个标准学会了以后，再来看你今天对于解脱道以及佛法的学习这条路上，你的造作与不造作是不是有错误的啊之间的依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对于这样子的能忍能受啊，非常能够堪能持续在这种状况底下。所以呢，包括借进取见，你只要有错误的观念支持你该要做什么，你持续一直不断的做那件事情，可事实上一直都没有用。然后呢，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什么事情，你也一直都没有去做那个事情，你也忍受去不做那个事情，可是一点也没有办法改善问题的情况底下，你的想法到底会不会产生化学或物理变化啊？这个是很客观的可以去思维的事情。所以佛法当然要强调宗教情操，可是它更强调是自信啊，透过理智去思维，去如理的去思维。所以这些文思修的种种道理跟方法都要花时间去学习的，不是天生就会的，不是随顺我们的五欲六尘过去的习气这样去相应境界而来的啊，这个是对于自己的三业造作该做不该做的一种堪能性啊，但是是基于一种下列圣解而来的啊。底下呢是对于资生具啊，就是所谓的民生用品的染着性，他说于资生具唯信染着深深爱重多喜多悦，到这边是一句，到这边是一段，他的标度都不见得对哈，意思就是说你的性格啊非常依赖工具啊，非常依赖心外的一件事情，你只要对于别的人事物过度的依赖，广说都叫资生具啊，一定要去拜佛之后才能做什么事，一定要去斋戒沐浴之后才能够做什么事，包括这个东西在内哦，啊，包括你一定要去吃什么之后才要做什么事，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资生具，乃至于对于什么床、什么方位啊，那什么颜色啊，那什么口味，浓淡度是多少，所有这些东西的计较，你有这种坚持啊，这种坚持，那么乃至于对这种坚持能够满意的话呢，你心会生很大的喜悦，只要有一丁点的违顺，你就会起大苦恼。都叫做什么贪行者的形象啊，很恐怖吧，你看我们逃得了吗啊。然后呢到这里算是一段啊，对于资生具的依赖感啊，对资生具的依赖感，其实佛法并不是叫你不要用资生具，而是不要把心全部随顺在资生具上面，因为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心啊，心的一种不取不舍的态度。可是不取不舍的态度不是这种冷漠无所谓的态度，知了了知，可是呢行随顺行，你的动机是最重要的，动机可以让你在短期不随顺的境界当中可以改变很多因果关系啊。要在这个地方你要更着重一点，对资生具的要求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调柔，很多的堪能性啊，很多的堪能性。可是堪能性不是无厘头的无端的忍受，一直不断的持续忍受，而是你的想法永远是什么， 慢慢慢慢能够用四摄而导向什么？导向正道。你这个心永远没有退，你不会被人家渡走。可是在随顺行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怎么样？不生染污，不生烦恼，不生苦，而一直不断的在随顺行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生智慧。因为如果我持续这样做没办法改变状况的话，那么如果你还是持续这么做，那就白痴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得到，如果我持续这样做是有问题的，那么于是我的方法善巧方便就要怎么样？随之改变，随之改变。所以菩提属于众生啊，是道理在哪里？你一定要随着众生心去修正。你对于应该要怎么做这个观念是没有决定见的啊，没有决定见。可是那个原则是不能变的，方向是不能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变的，你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底下呢，各位如果曾经上过以前我在三楼讲的那个沙门庄严像的话，你看底下几乎都是沙门庄严像的像。看，远离贫处，疏言平视，含笑先言，这三个是不是沙门庄严像里面的三个形象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那个修养，而是跟贪相应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这种人呢，本身就比较乐观，本身就比较乐观。然后呢，只要有一颗糖可以吃，他永远早上到晚上都是高高兴兴的。那你一直于这样子的关系呢，远离贫处，贫处就是别人把油把干啊。然后呢，疏言平视，含笑先语，含笑先语很恐怖的啊，还没有讲话就跟着你先笑，笑得人家心麻麻的、毛毛的，你在你这里有没有算计过什么事情？那就表示说你对那个情境的这种造作哈，是不自然的啊，对那个情境是不适切的啊，让人家感觉是有心机的啊。那这种就是贪行者的形象，连这个都包括在内。所以呢，这种东西呢，有表现，表面上感觉出来，我们一般的世俗会认为都跟染啊恶行相应的，有些表面出来其实跟善相应，但是呢也还是贪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清音道论当中呢，他讲贪行者多半是随染来说，可是呢性行者，性根力比较强的啊，性根比较强的也是属于什么贪行者之一。因为你嘛，你迷信，你贪什么？你贪善法，你把善法执而为实，决定不舍，如此的话，性行者表现出来背后相依的心所是什么？还是贪。所以呢，佛法就要在你贪跟迷信啊，执取染法跟执取善法中间要怎么样？要平等，要能够走中道。那么中道就没有固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懂吗？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你要随着境界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要如实观见啊，观见很多的因缘，然后呢随顺正见而行。于是他是每一个情境都要怎么样，都要去做思维观察作意，然后呢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自己不要做造苦的因行啊，因地行，要能够离苦。然后呢果地的境界，那个动机目的要朝向什么？随顺菩提，随顺大悲。然后呢对于方法跟手段要能够随顺空性的圣洁，还是依止于这三件非常重要的原则，一直不断的去学习。老实讲，这个不是依着习惯，佛法叫我们不要被习惯绑住，要在每一个境界都是什么心心而非故故，意思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当下错过不再来的。所以呢，每一个境界都是你学习般若，学习般若，让智慧增上，让出离心增上，让菩提心增上，让空性圣解增上的一个学习机会。那你说，好像生活会不会太苦了？哎呀，一直不断的这样用心计较，会苦，是因为你还没有开始，你只是想它是苦的。我讲这句话，最爱是在台北医院妙老讲了一句话，那有人写个条子说，哎呀，修学圣道好苦。他说，你们哪知道苦？一看到那是苦的，你们就不做了。你们从来没有尝过苦是什么，你们哪知道什么是苦啊？生死大苦，你们一直以为是乐的。这种颠倒，学这么多佛法再看不见的话，谁能够救？ 真的仔细去思维一下吧。好，所以什么叫做苦？只是因为你这样子观察事物如实正见的习惯力量不强，习惯就是啊以少为主，然后呢放给什么东西做主？放给习惯做主，懂吗？我们就放给习惯做主，因为放给习惯做主，我的身心怎么样，自己就会觉得那样子是比较自在的，比较轻松的，比较轻松的，就是这样的懒呐、懒惰懈怠是懒在这里。不想持续一直不断的增上学习，对于增上学习这件事情没有意要，没有意要；对于如实正观缘起这件事情没有意要，没有意外，就想交给一个固定的模式，什么事情都这样做，对不对？我手上有把榔头，什么东西这样钉子都要敲它一下，都要敲它一下。有些时候要换什么？换成 像汤姆啊。那他老师就说："我要处罚你，你去找一个处罚你的东西出来。"找了半天，找一个什么墓穴，道理是一样。每个人都去找自己坐牢的工具。可是你如果能够如实正见的话，你知道出离所有这些苦，真正的方法是什么？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而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找到离苦的善巧，因为你这个习惯强了嘛。这就是贪行者的形象啊，贪行者形象。所以其实呢，我自己审查，我是逃不掉的。不过呢，就我个人的审查来讲，这件事情不是我最出众的，可是对某些学长来讲可能是。好，我姑且先这样说哈。好，嗔行者，我就跳开前面的总说了哈。前面总说文法语法是标准句一样的，它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贪行者的极端，贪行者是在这一端。嗔心指的是在他的另外一端，所以贪跟嗔是两个对境界处理的偏好上的极端。啊，贪心指就是处处就是找自己爱的，然后去贴在上面去。然后嗔心指，你看底下的描述几乎都跟他相违。你看底下根，他用根的习惯，用六根的习惯是什么？诸根枯槁，枯槁的意思就是说老会看到世间悲惨的事情。跟贪心者不一样，贪心者触目所缘都看到可爱的，都看到自己喜欢的，因为他注意是这个东西，他也会慢慢远离那些让他觉得不可爱或不舒服的境界，他会习惯处在他喜欢的境界底下，所以他每天会让自己怎么样快快乐乐，一旦碰到不快乐，他会远离，会自动很容易远离。可是嗔心者不然，嗔心者也不晓得是自我虐待狂太强还是什么。他就会容易看到让自己不满的东西，啊，悲苦的东西，他会很容易看到这个东西。于是呢，贪心者望眼望去都是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嗔心者一眼望去枯藤老树昏鸦。同样一个境界，取的像各自不同，各自不同，啊，这就是自己的同时的相应性，都是你相应什么？我跟你讲，所有境界是杂花庄严的，各式各样，酸甜苦辣甜，什么都有。可是你取向偏好不同，你的心情就会不同啊！你每天去看新闻，都看什么新闻？对不对？每天就看邱小妹的新闻，我讲你别起笑，买起笑，你永远看不到社会可爱的东西。我那天就看到一个新闻是这样写的，那嘉义还是台南嘛，有一个全盲的慢性精神病人，每天就到人家的凤梨田去割人家的凤梨，然后推到外面去卖，然后呢？脖子上挂一个牌子说每颗10块钱，那人家为了要去救助他去拔凤梨也不会有人去找他麻烦，因为他不会把全部拔光啊，他每天就是去拔个几颗，然后呢每一颗就卖10块钱，可是人家都塞100块钱拿一颗，乃至有些根本没有拿走，其实都为了这样子的方式去救助他，也维持他的尊严。你看台湾是可爱到这个地步啊，处处佛菩萨在那边视线表演，有些人就每天在追逐让自己心情不舒服的新闻，可是有些人这种新闻都看不到，一样摆在那里就是看不到。那这种就是枯槁，枯槁就是找自己让自己心情不舒服的境界，老注意到那个事情上去，那你就要注意你的烦恼偏好就是属于嗔行者啊，嗔行者啊，诸根刚强就是说一定要很刻意啊，非常刻意，每次都要刻意故意去照做。啊，就一定要用心作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诸根殊色，想到那个事情，到发动去做，有效去改善他的动作，这个之间会拉得很长。就从他 攀到那个境界，攀到那个境界是什么？到知道要怎么做，到付诸于行动，这个之间是很出色的，啊，不容易付诸于行动去改变，一直在想法当中自苦。